那这边也快板子了，怎么今天没有？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天地的主高，天地主之高神，我们带着一颗敬畏心来到殿中，主向你献上我们敬拜。我们带着一颗喜乐心来到你殿中，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主，我们来到这里，真是愿意不见一人，只见你自己。主，愿意我们每个人都倒空，都成为圣洁器皿，被你所用。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所用，让你每一个人，让你都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的侍奉。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路上光，人的话语是无用的，但是求主你亲自的洁净，主使用我们，也使用每个人，我们的每个人的侍奉都求你悦纳，这样仰望，这样交托，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那今天大家都有程序单，好，都拿到程序单。那程序单上可以看得到，我今天准备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个人侍奉上的平衡，个人侍奉上的平衡。弟兄姐妹会注意到，我这边写的是个人侍奉上的平衡一，是不是？所以有弟兄姐妹或者原弟兄，你在这边写一，是不是有二？那我想弟兄姐妹，你们猜对了，啊，我今天只是交通一下个人侍奉上平衡的第一部分。下次的话，只要神许可，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个人侍奉上平衡第二部分。那弟兄姐妹可能又会问，那么第二部分大概是几个要点呢？要根据今天的程序单，个人侍奉上平衡，我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下一次个人侍奉上平衡，你是不是可能也是交通七点呢？我想您用猜对了。假如您神许可的话，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下一次会交通个人侍奉上平衡第二部分，然后大概也是七个要点。可能还有弟兄姐妹又猜了，我这个题目是个人侍奉上的平衡，为什么要特别讲出来个人侍奉上的平衡？是不是我还有负担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整个教会的整体来看，教会侍奉上又有哪些该平衡的事情呢？我想您用猜对了。等到神许可我交通个人侍奉上平衡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之后，只要神许可的话，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教会侍奉上的平衡该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的话就是跟弟兄姐妹交通，我就圣经上的话语来看，我们个人在侍奉的时候，个人侍奉上该注意哪些事情。弟兄姐妹也可以注意到，今天程序单上我列了一些圣经的经文，我没有把结论写出来，所以我今天的话就是我们来一起来读圣经的话语。圣经，我刚刚祷告的时候，圣经话语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然后我们看看从圣经的话语里头，让圣经话语直接跟我们讲我们个人侍奉上该哪些平衡，而不是由我在这边把我自己的意思讲给大家。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读这些圣经，然后我们看看圣经里头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刚刚唱这首诗歌合神心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侍奉神，可是我们要一点的是我们要合神心意的侍奉。好，我们首先要读一处经文，好，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罗马书十二章呀。我想今天的话我们会查一些大概十几处的圣经的经文，我想弟兄姐妹的话，假如你有圣经的话，可以不妨现在就拿出来。假如没有圣经的话，请弟兄姐妹从招待那边发一下，招待发一下。所以我们今天会查十几处的圣经的经文，查几处的圣经经文。我刚刚讲过了，我们从圣经之中直接去读神的话语，看看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而不是我在这边交通我自己的话语，只是说我借着神的话语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揣摩一下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好，我们先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这段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好，我想在这边的话，有我们佛利区礼拜五查经的弟兄姐妹，我们佛利区礼拜五是查整个把罗马书都查完了，所以说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然后佛利区的星期六查经的， 上个大概两个礼拜前也查了罗马书，所以说佛利去礼拜六查经的对罗马书很熟，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找的话，我来念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且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念的时候，念了一个多了一个字出来？因为在我的圣经上，我常常就是说，根据一些原文的工具书，我把这些经文哈，旧原文的工具书给我的，我常常在我的自己的圣经上就加了一些字，很可能更符合原来的意思。所以说，圣经的原文的工具书跟我讲的时候说，所以弟兄们，为什么要说个所以？就从罗马书第一章到一直到第十一章，保罗在这边交通一些道理。然后到十二章就讲说，因为这样的道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这边的话要注意的话，神的慈悲，神的慈悲，这是原文的是复数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慈爱是复数的。好，假如你读 NIV 的英文版的时候，这一点你就读不到了。所以说，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喜欢 NIV 当然是英文很通顺，你读的时候我也不反对，相当好的一个翻译译本。可是你要做圣经研究的时候，我想它是稍微有点不够的。好比讲说这个慈悲，它就翻译成单数，其实它是应该复数。为什么？因为神的慈悲是无穷无尽的啊！就因为神的慈悲来劝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祭。这个祭是什么？是活的祭，而且是圣洁的祭。所以我刚读的时候不小心，我把这个字省了。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这祭是什么？是活的祭，而且是圣洁的祭，而且是神所喜悦的祭。所以说是圣洁的祭。所以说我们刚唱的合神心意的时候，要把自己献上，分别为圣，就这个意思。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神这样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侍奉神当然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要合神心意的侍奉。然后我们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叫我们可以查验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神的旨意是纯全的，神的旨意是可喜悦的。这边弟兄姐妹要注意到，这可喜悦不是照人的意思，而神的旨意是我所喜欢的，不是，正好相反。这边神的旨意是说合神心意的旨意，所以说不要误会成神的善良纯全我好喜欢的旨意，不是。这喜欢是指神合乎神心意的这个旨意，好，所以就是合神心意。所以说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呢，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当成一个祭，是活的祭，而且是圣洁的祭，而且是神所喜悦的祭。我们要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要怎么样？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就是说我们要合神心意，合神心意。好，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可是的话，我们试着看看，就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话语里头有没有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在个人侍奉上该注意的事情，该注意的事情。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首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六章四节啊，我想今天要查的章节呢，说的通通都在程序单上列得出来，总共列个十四处，所以说弟兄姐妹可以知道我们今天要查的章节呢，就已经全部在列在程序单上了啊。首先我们看个人侍奉上第一个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四节。为什么要查圣经，而不是很容易的就在这边打出来啊？我想是有原因的。我记得赵弟兄在这边讲信息的时候，因为你查用自己圣经查的时候，你不单只是看这一节圣经，而且你上下文都看进去了。好，所以我 我很同意赵弟兄这样讲法。假如把章节就打这一节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前后是什么，你不知道前后是什么时候，可以讲说我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证明，你单单打一节的时候呢，常常是跟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比讲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无神论者，他说你们的圣经就讲的没有神。在圣经里头，我们看一下诗篇十四篇，他说你们圣经上清清楚楚的讲的没有神，你还告诉我有神。然后他有圣经章节哦，诗篇十四篇。好，他还可是他打出来是说十四篇第一节没有神。假如我也这样做的时候，然后是不是我也可以证明神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没有神？可是弟兄姐妹看一下诗篇十四篇第一节是怎么样写。十四篇第一节，诗篇十四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拿一节，一定要注意它上下文。只要你不注意上下文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你可以讲说你用来解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对不对？你只要不把上下文打出来，然后就中间随便抽了几句，你甚至可以讲说圣经里头都告诉我们没有神，可你一看就知道，你上下文一看，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那么到底有没有神？那是有神，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原因，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的时候，我很赞同赵弟兄讲的，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上下文。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节，好，我希望弟兄姐妹回去的时候可以仔细看一下上下文。这个是指出去教会的时候，有一些犹太人的发怨言，因为在供给上忽略他们寡妇，然后十二使徒来就跟他们讲说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些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所以说《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有这句话，有这些经节，我们要揣摩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在初期教会这个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的心目中觉得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祈祷，对不对？是祈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第应该要知道，就是祈祷是重要，是它的重要性胜过一切的。也就在这边的话告诉我们，这个使徒行传他讲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第一重要是要祈祷，然后呢还要传道为事。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圣经这一节的时候，我们看看这十二使徒讲说我们要专心以传道为事，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样写？我们要专心以传道为事，没有。因为什么？因为这样不对的，因为工作不能单单工作，还要祈祷，祈祷跟工作要平衡。所以说从这节的时候，我们单单就有这句话，我们是可以看出来祈祷跟工作要平衡。圣经没有讲说我们要以传道为事，单单不能够单单工作，可是又讲回来的，圣经也没有讲说我们要单单以祈祷为事，这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就是有侍奉的人他就是祈祷，然后他不去工作，那这样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叫照使徒行传第六章十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这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样？要祈祷，要传道，要祈祷，要工作，不是单单要传道。传道的话只有工作而没有祈祷，也没有说单单要祈祷，因为你祈祷的话单单祈祷，你无所事事，你这样的话你对神到底有什么侍奉？没有。所以说个人侍奉上第一个平衡，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说是祈祷跟工作要平衡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致讲说是不是这样？我没有把这个结论写在程序单上，因为我希望带着弟兄姐妹从圣经的话语来看，圣经话也在这边，大家都可以读这段圣经，然后大家去思想，是不是单单有这一节就可以知道神要我们的侍奉是要什么？是祈祷跟工作要平衡的一个侍奉。我们看看还有一些例子，圣经一些真理，我们不能单单看到一节两节我们就说哦，这就是神的真理，这样的话也太 也太武断了。我们看看圣经中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更确定圣经是要教导我们祈祷跟工作要平衡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三，所以我刚刚讲过，今天说要查的章节呢，多半就在陈学单上列出来了，有十四个，有十四处，所以说我们基于我刚刚讲的原因，我们要翻圣经，否则的话，我们可以讲说圣经就没有神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找到我来念。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对不对？然后呢，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单单有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是不是可以思想，主耶稣在选十二个门徒这样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是祈祷，对不对？他没有讲说选完了之后再向神祈祷，不，他在选十二个门徒之前呢，十二个使徒之前，他上山祷告，而且整夜向神祷告，是不是？所以说假如神，我们的神子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一些侍奉上的事情的时候，他都要向神祷告，而且祷告一天，祷告一个晚上，隔天的话才决定这十二个使徒。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做工作的事情之前必须要祈祷，对不对？可是呢，假如世界上，假如说我刚刚讲过了，假如说四福音通通就记载我们主耶稣在世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假如没有做事情的时候，那么神的旨意又如何能够成就呢？可是感谢主，我们主耶稣呢，不但也祈祷也工作，所以说到十三节的时候，主耶稣工作了，对不对？他在门徒中间选了十二个使徒，所以说从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讲说，个人侍奉上的要注意的事情是要祈祷跟工作要平衡的，不可以偏废，不可以单单祈祷不工作，也不可以单单工作不祈祷，要做什么？要做个平衡的侍奉者，要做一个又祈祷又工作的。好，圣经上没有讲说，圣经上我想没有讲到说你要祈祷要工作要平衡，祈祷工作平衡在圣经上找不到。可是呢，我们有圣经这些章节，弟兄姐妹会不会觉得是，这是和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叫我们个人侍奉的时候呢，是要祈祷跟工作要平衡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是想前面的两个圣经章节是神的话语，大家可以接受，然后这个结论是我在这边跟在我在神面前的思考，然后弟兄姐妹可以思想，假如说你觉得可以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想对的，没有错，神的心意好像是叫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必须要祈祷跟工作要平衡。好，我们再看看圣经上在哪些章节又告诉我们在个人侍奉上的时候要该注意哪些的事情。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五章十二节，在旧约里头的哈，先知书里头，大先知书里头最后一本，但以理第五章第十二节，好，我刚刚讲过了，弟兄姐妹的话，应该是把前后文看一看。所谓前后文，我想有一个意思，你最接近的你要看，可你广义的上下文是你那一章你要看，在广义的上下文是什么？你整卷书要看，在广义的上下文是什么？你整本圣经都要看。所以所谓上下文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单上下文的时候，我记得唐崇荣还是哪一位也是神所用仆人，他这样讲，他用整本的圣经来解他现在我们要研究这本，就是所谓上下文。我们要研究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上下文前后的经节我们要看，这一章我们要看，这卷书我们要看，整本圣经我们要看，用整卷圣经来解释这一节，这就是上下文。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没有时间，可能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五章十二节，是在圣经上记载他怎么样，他的太后称颂但以理所用的话语。五章十二节我来念，在他，这个他就是但以理，在但以理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好，这是圣经里头这样称赞但以理。所以说我在这边想说，这边的时候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个人侍奉的上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可是我们有从圣经里头对但以理的称赞，我们会讲说，哦，一个人要被称赞，他必须要怎么样，他有好的灵性，而且他要有好的知识，这就是平衡。所谓灵性可以讲说就是有正确的信仰，有正确的信仰。而且圣经很圣经，我想假如说我们能够揣摩，好像能够揣摩神的心意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祈祷传道为事，圣经的连顺序都把重要性都告诉我们。他这个十二初期的使徒并没有讲说我们要以传道祈祷为事，没有，对不对？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两样都平衡，可是有重要性。同样的，在旧约里头称赞但以理的时候，他有美好灵性又有知识，所以要平衡，可平衡中间他把比较重要的摆在前面，灵性。所以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要怎么样，要有好的灵性，而且加上要好的知识。所谓灵性就是要好的信仰啊，所以说你一个侍奉主的人首先要求的就是要好的灵性，然后呢不要偏了，就是说我只求好的灵性，对不对？我不求知识，哎，因为灵性才重要。你在跟我讲的时候灵性才重要，我绝对讲说对，你是对的，灵性最重要，我绝对不敢跟你反驳。可是你假如你的意思是说只要灵性就不要知识的时候，我就说你可能有点偏废了。圣经告诉我们，你要侍奉主的人你必须要灵性还有知识，灵性有知识。可是千万不要讲说我在这边讲知识的时候就把灵性的重要性就摆在后头，不，灵性知识要平衡，灵性的话可能更重要一点，就是信仰要正确。我们晓得世界上就是我们不管是中国外国一些被神重要的人呢，他们多半都是怎么样，灵性跟知识都平衡的。你单单有灵性你是不够的，你单单有知识的话也是不够的。我们想一想，我们一些我们所知道的人，他一些灵性又知识的做出很伟大的贡献来。好，比方说奥古斯丁，我们都晓得他有灵性他有知识。好，加尔文，他有灵性他又有知识。然后我们美国在这边的爱德华兹，他是领导美国大复兴的，他又有灵性他又有知识啊。然后呢，好比讲说最近我不晓得这个弟兄他的书现在很多了，他是就是 John Stott 他写的书很多，然后都能够造就人心，所以他又有灵性他又有知识啊。所以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呢，我们必须要灵性知识都要平衡啊。所以说不要讲说单单求灵性，灵性是重要，可是知识还是要重要的。可是我刚刚讲到刚刚举的一些例子是灵性知识都全备的，这样的话神真正的是使用，真正的是使用它。可是呢我又讲回来了，在灵性跟知识方面，我们最近就是也有一些所谓新派神学家，这些新派神学家我们不能不钦佩他们的知识啊，所以他们知识真是好得不得了，我不真讲说很钦佩他们。就学问的角度而言，他们是对圣经的花了很大功夫，他们对圣经的知识是相当了解。可是呢他们信仰不正确，换句话说他们把最基本的灵性的最重要的地方呢搞错了，所以说反而这种人呢反而造成了对基督的这个我们的信仰造成很大危害。就所谓新派神学家，他们知识是很丰富的，可是他们灵性正确信仰不够，所以说反而就不能不但没有被神所用，反而给我们的信仰造成很大的破坏。所以说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灵性跟知识配合，就像圣经里头这样称赞但以理一样， 他答应你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顺序，灵性要在前头，知识要在后头，我们要平衡，我们不能只取一个，只取灵性，这样的话，神感谢主，我们觉得你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可是不如又有灵性，又有知识人对主所用。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对不对？他们都对我们对整个的基督世界有很大的贡献。那么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要灵性跟知识都顾到，而且不偏废。所以说，第二个我们的平衡是什么？灵性跟知识的平衡。同样的，但以理书上面是讲的，然后灵性跟知识平衡是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弟兄姐妹可以思考，就着圣经讲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似乎可以揣摩到神的心意，是我们个人侍奉的时候是要灵性跟知识是要配合的。好，我们看一看在我们个人侍奉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看一下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例子啊，他举了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从主耶稣举的这个例子之后，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的心意上，一个好的仆人他必须要怎么样的。我们看一下马太24:45，4:45，这是从24章开始，主耶稣出了宿殿之后，他对门徒讲的话，24章、25章一直讲到25章末，都是主耶稣讲的一些话。中间的话，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4章45，马太福音24章45，主耶稣讲到，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好，我们现在看，主耶稣当然不是为了要跟我们讲个人侍奉的时候特别讲这个题目，特别把这个例子讲了出来，而是我说我们从圣经这些章节，我们去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举的例子的时候，他说一个仆人是怎么样，要有忠心，而且要有见识。跟刚刚我讲的几个例子一样，祈祷、传道，对不对？两个都在一起，而且比较重要的摆在前面，对不对？但以理又灵性又知识又摆在一起。这边主耶稣举了这个仆人的例子的时候，又是一对忠心见识，然后更重要的又摆在前面。可是不是只摆一个，谁是那忠心的仆人？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谁是那有见识的仆人？主耶稣没有那样讲。主耶稣在那边讲的时候，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说我们揣摩一下，那么在主的心意之中，是不是一个好的仆人是应该怎么样？应该是有忠心又有见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是侍奉上平衡，你必须要有忠心，而且你要有见识。什么是忠？我想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儒家就是讲的忠恕，对不对？论语里头，礼仁第四篇就讲到，父子之道，忠恕而已。所以说儒家都知道，忠恕就是儒家之道，就是忠恕。那么到底忠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在讲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仆人？那你到底忠是什么意思？那么假如说能解释论语，除了孔子之外，最有权威的可能就是朱熹了，对不对？我们不能请孔子过来讲说，你讲忠恕之道，你的忠是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只有退而求其次，朱熹在解释论语的时候，他有本四书集注，他这样解释的，什么叫忠？尽己就叫忠。什么叫恕？推己及人就叫恕。这就是朱熹啊！我想在朱熹面前，我想我们要承认这个权威。什么叫忠？你尽己就是忠。我觉得这样很对的。就像我们要尽心尽意尽主爱我们的神，这就是忠心。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要忠心，什么意思？你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就是忠。所以说，可是呢，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停在这个忠心，我忠心耿耿，可是我没有见识，那这样的话也是偏废，对不对？好比讲说，有一些我们拿世界上的事情来讲，有些主人，对不对？他底下有一些帮他做事的，有些人真是忠心耿耿，对不对？你说他不忠心吗？真是忠心，可是他什么？他 没有见识，他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反而害了他的主人，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不能讲说我忠心耿耿在神面前，神啊我忠心耿耿，对不对？你不能再怪我了，我忠心耿耿。可是神在那边讲说，我心目中的好的仆人是要怎么样，忠心又有见识。所以说你不能单单在神面前讲说我很忠心忠心耿耿，在神面前我就满足了，神啊你不能再怪我了，我忠心耿耿。神在这边讲说，谁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你不但要忠心，忠心是最基本，你还要有见识。什么叫做有见识？就是你对事情的处理，你必须要有智慧，有神来的智慧，你必须要有见识。你不管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忠心，你还要有见识，合在一起才是神心目中的好的仆人，对不对？所以说在个人侍奉上的时候，我们不能单单只说我忠心，我忠心耿耿啊。神希望我的好的仆人是怎么样，忠心也有见识。我们对侍奉神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思考，有一些智慧，要有一些见识，这样不管在你服侍的时候才更有果效。不过在这边讲回来了，我想所以讲到平衡的时候，忠心跟见识，对不对？可是哪一个比较重要一点？在神面前还是忠心，对不对？所以说假如说我们两个只能选一样的时候，我讲说那你选择忠心好了。在神面前讲说，谁是我那忠心的仆人？不管在神面前，不管是摩西还是怎么，主到最后讲说你是忠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世上为了求果效，为了更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忠心又见识，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可是假如两种你只能选一种的时候，我讲说那你就选忠心好了虽然你没有见识的时候，你反而会造成一些对侍奉上有损害。可在神面前，神还是看重你的忠心。可就我们人看，我们要合乎神的心意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必须讲说：神啊，赐给我忠心，也赐给我见识。就像你在这边，主耶稣在跟门徒讲的时候，谁是那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不是你到见主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很忠心。这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在世上做的时候你不够见识，但神也很喜悦你。可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你是我那忠心又见识仆人。只要主跟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要感谢主。我就是看到你这句话，马太福音24:45讲到谁是那忠心我的仆人。所以说一方面要求自己的忠心，一方面我也求见识，让我现在做了，然后我现在到主的面前来，可以享受主的安乐，然后主会教我们：谢谢你，你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这是个人侍奉上的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看第四个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看加勒太书5章。加勒太书5:22-23，加勒太书5:2-23，这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所以我在这边举了一些，这不是圣经，不是我写的啊，只是我用来跟大家想，我们是不是从这边的章节之中揣摩一下合神心意的侍奉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加勒太书5: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我想赵弟兄可能还记得，赵弟兄在这边讲过，圣灵所结的这个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是单数。你不要讲说圣灵结了9种果子因为这边1,2,3,4,5,6,7,8,9有人讲说圣灵9种果子，不，我想赵弟兄在这边的话，就在这边跟我们讲过，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种。这几种讲出来的是一种果子的9种表现。好，我记得赵弟兄讲的时候呢，我坐在我内人坐在旁边，我觉得阿们，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圣经上也特别把果子，我用个注号，这是单数的，因为圣灵所结果子是个单数的。这边讲到的是它的一些表现，所以说不要再讲圣灵所结的9种果子，你这样讲。也不会错，对不对？可是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圣灵所结果子是只有一种，然后有9种表现。这边我要讲的是， 我们追求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圣灵的恩赐呢，还是要追求圣灵的果子？我们赶快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好，大家一看十二章到十四章，难道我们要在这边念呢？念从十二章、十四章、十二、十三、十四？哦，不会，我只是让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讲到一些属灵的恩赐。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恩赐，对不对？然后十四章又讲到属灵的恩赐，中间十三章夹了一个什么？夹了爱，对不对？所以我们揣摩一下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要追求属灵恩赐。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两章都讲到属灵恩赐。可是呢，神的心意是要跟我们讲是什么？我们不但要追求属灵恩赐，我们更是要追求属灵的果子，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不对？两章中间属灵恩赐，中间是属灵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假如说看着刚刚读到加勒太书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九种表现，再加上更多前书十二章属灵恩赐，十四章又是属灵恩赐，对不对？圣灵的恩赐，然后中间夹了一个爱，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也许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平衡，对不对？我们不是讲说只单单的追求圣灵的果子，单单追求爱，这样的是相当好的，相当好的。可是我们更是要更合乎神的心意是什么？更是要追求属灵的恩赐，这话你对神使用你更有果效，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怎么样更合乎神的心意？那就是我们要圣灵的果子跟圣灵恩赐要平衡，对不对？不要只单单追求一个圣灵的果子，也要追求圣灵的恩赐。可假如你只有两种只能选一个的时候，我也讲说那就选圣灵的果子。这边要举一些例子，一些个人侍奉上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很有属灵的恩赐。他们讲说我们现在最近就是说我们常常知道一些在电视上一些有名的一些布道者，他们我们会不会讲说他是不是有属灵恩赐？真的是有属灵恩赐，可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属灵的果子，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他们注重的属灵恩赐，可是他们并不注重圣灵的果子，结果呢他们反而伤了主名，那这样的话就更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说假如说我们必须要选的时候呢，就选圣灵的果子胜过圣灵的恩赐。可最好的合乎神心意的侍奉是什么？是圣灵的果子跟圣灵的恩赐要平衡。所谓平衡就是不偏废，对不对？你单单有圣灵果子，我会觉得稍微欠缺了一点，对不对？你这样对被主所用的果效就稍微小了一点，那好不如我们就追求也圣灵的果子，也追求圣灵恩赐，这样的话更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这种个人的侍奉。好，所以说第四个个人上的侍奉平衡呢，是圣灵的果子跟圣灵恩赐的平衡。好，我们再看一看第五个平衡的事情啊，是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也是大家很熟的啊。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我们借着这样经节，对不对？我们来思想什么样才是更合乎合神这样心意的这样的个人侍奉。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大家都知道是记载着马大跟玛利亚主到他们家的时候一些的事情。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念了。可是弟兄姐妹可以看，就我一面讲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看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这里头记载马大跟玛利亚，主耶稣到那边去的时候，马大一直在那边忙乱，玛利亚就在主的脚前去听主的道。然后更重要的是四十二节，是四十一节好了。主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讲说主耶稣已经把这段故事最重要的精神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到主的面前来听主的话，跟主有亲密的沟通。不要为了这些事情而烦乱，把这些次要事情占据了主要事情。 就像这边我们要学习玛利亚，我们要到主的面前跟主亲近，来听主的话语，不要为了这些其他事情而忙乱。好，这是一个。可是呢，我在这边弟兄姐妹的，这样是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就不要做这些马大做的事情，对不对？主耶稣没有讲说马大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主耶稣清清楚楚，而且这也是这一段经文的最主要意思，就是我们不要为了这些事情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这是完完全全而且清清楚楚，对不对？我们感谢主，主借着这样的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最重要是要学玛利亚的心，而不是要被马大的手去被这事情所烦恼，然后把我们重要的事情忘了。所以感谢主有这段经文。可是我们同样的要讲，难道圣经中有没有这经文告诉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你不但要有玛利亚的手，对不对？你不但要玛利亚的心，你同样的也要马大的手。那圣经章节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想对一些刚才读过罗马书的人是很熟悉的。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看第七到第八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七到第八节，我来找到，我来念。罗马书十二章第七第八，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边保罗讲到罗马书刚刚讲到的时候，一些侍奉上的事情的时候，他讲到只要你是执事就当专一执事。这边的执事跟我们这边教会一些选一些执事这个意思不一样啊。这边意思是说，你是服侍人的你就专一的服侍人。好，这边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些服侍人的时候多半就是讲的那些马大的时候做的事情。所以说保罗呢，在我们圣经里头不但教导我们我们要有玛利亚的心，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你做执事的你就不是做执事，你说你这些服侍的你就应该专一的服侍，然后你治理的就当殷勤。这边服侍的治理的多半就属于一些事务上的事情，就所谓就是马大的手，对不对？所以说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路加福音你要学习玛利亚的心，对不对？他选择上好的是不能被夺去的。可同样的在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一些你服侍人的时候你就要专一的去服侍人，你治理的就当殷勤。这样否则的话，我们单单只有玛利亚的神的那句话一直摆在心里的时候，别人就说教会有一些需要的时候，不不不，我是玛利亚，我不要做马大，对不对？主耶稣都称赞那么玛利亚，我何必去当马大？可是我就讲说，你看看其他的书卷上，你是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你当治理的就当殷勤。没有讲说你治理的你赶快去学习，不要学习马大了，你赶快去学习玛利亚。没有，圣经同样告诉我们，你要治理的就当殷勤，对不对？没有讲说你治理的你赶快去看那段故事，玛利亚故事，你赶快去学习玛利亚，免得就是说你免得别人讲说你不是玛利亚，你都是马大。不，这就是圣经上的平衡。对对，感谢主，圣经上一方面给我们一个真理，一方面又有另一方面真理把它补全，这才是完全的真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头就是这样完全的真理，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们揣摩一下神的心意的侍奉是什么。我们看看，就是说不用这样，姐妹会不会觉得我们把节目讲的玛利亚心跟马大的手要平衡，是不是？不是偏废，不是讲说我对不起，我是玛利亚，你们这个马大的手的事情不要来找我，主耶稣都讲了我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可是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你治理的就要殷勤，对不对？你执事就是服侍人的，你要专一的服侍，对不对？这就是平衡，这就是平衡。好，那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又有哪些要注意到的事情。我们看一下诗篇，接下来都是看诗篇的，所以大家弟兄姐妹可以把圣经就摆在诗篇上面。诗篇九十五篇，好， 所以我们来主日来敬拜的时候，或者平常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圣殿中，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从圣经中教导我们，我们来到神的圣殿中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态度。诗篇九十五篇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所以说我们读到九十五篇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哦，这就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屈身敬拜，而且在造我们耶和华面前跪下。这就代表什么态度？是个敬畏的态度，这就是一个敬畏的态度。上个主日的王牧师在这边讲的时候，我们来这边敬拜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就像来朝见，不是说当然，就是要像，根本就是来要朝见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像我们唱的诗歌，谁能够不敬畏他，对不对？假设我们讲说，假设说你要去见一个某一个大人物，你当然西装笔挺，对不对？弟兄当然西装笔挺，姐妹当然是好好的打扮，对不对？去朝见一个大人物，假如我们朝见一个大人物都需要我们采取敬畏心的时候，何况我们来敬拜主的时候，更是要服装整齐，更是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到这个圣殿中。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事之主。所以我们敬拜的态度当然要采取这个敬畏的态度，对不对？因为神是圣洁的，对不对？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我们来到这个神的众地的圣殿中，当然我们要存那个敬畏的心，对不对？诗篇九十五篇也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要屈身敬拜，而且要在我们的造物耶和华面前跪下，就是我们带这个敬畏的心。可是假如圣经上都是这样敬畏心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不是我们看看诗篇上其他的第一章节，是不是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带着另外一个感情来到神的殿中？同样的是九十五篇，对不对？所以我举的例子是说，在同样的一篇诗篇之上，神告诉我们心意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殿中。可是我们看看同样的九十五篇，我们看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所以不要翻，就在九十五篇，对不对？同样一篇，先是要我们要敬畏，可是同样第一篇到第二篇的话，我来念，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弟兄姐妹会觉得，同样一篇，为什么这两个感情这么样的不一样？第六节的时候，我们要屈身敬拜，要在神的面前跪下。可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怎么好像是另外一首、另外一个篇、另外一个诗一样？因为第一节、第二节讲说，我们要来向耶和华欢唱，要向拯救我们磐石欢呼，我们要向神感谢他，用诗歌来向他欢呼，就是什么？带这个喜乐的心来到殿中，奇怪呢，对不对？同样的一个作者，又要我们敬畏，又要我们喜乐，我们到底要取怎么样的态度来到？那么就是敬畏跟喜乐必须要平衡。我们来到这位敬拜的时候，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可是我们不是来见一个阎罗王，对不对？我们是见我们的阿巴父，所以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可是呢，我们是带着喜乐心，因为是什么？我们来看我们的阿巴父，所以说我们又敬畏又喜乐，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你必须要带这个敬畏的心。我刚刚讲过了，假如说两种态度你必须只选了一种的时候，我也讲说你就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对不对？你敬畏不会错的，你带着喜乐心，你万一就变成吊儿郎当，对不对？那你反而就走到那个错。假如你错的话，宁可错在你是敬畏神的这个态度。你敬畏神，不会，人家不会说你敬畏你，你太敬畏神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取一个平衡的态度，敬畏又喜乐。我这边举的例子是同样一个诗篇九十五篇，第一节、第二节教导我们要喜乐，第六节教导我们要敬拜。那么圣经中有没有其他章节？同一个就那么一节，把两种感情都告诉我们呢？圣经是有的。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十一节。所以我们感谢主，神是我们的圣经，是神的话语，对不对？所有告诉我们的时候都不是偏会的，都没有讲说一半的真理，对不对？神告诉我们都是完全平衡的真理。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诗篇九十五篇 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带这个喜乐心来到神的殿中，对不对？第六节我们带这个敬畏心来到神的殿中。那么有没有圣经章节在一节中间把这两种态度都讲了？有的，那就诗篇二第二篇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和快乐。你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哎呦，我第一次读到这边会错了啊？我们要侍奉，存着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着战兢而快乐，对不对？这就是什么？我们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要取得一个平衡态度。我们敬畏神，可是又带着喜乐心，就在这边讲的，又当存战兢而快乐。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在侍奉神、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要敬畏神，我们又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然后带着个喜乐心。所以说，假如根据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几个章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像神的心意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把它打出来，是不是敬畏跟喜乐要平衡？敬畏跟喜乐平衡在圣经上没有，对不对？可前面的三个章节是在圣经章的，我们由这边看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再揣摩一下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告诉我们在星期天或者是平常周间敬拜的建筑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同时带着一颗喜乐心，敬畏主，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造天又造地的主。然后喜乐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阿爸父见阿爸父的时候，当然要带着喜乐心。叫你当然完全带着敬畏心的时候，神也不见得快乐，对不对？神说，你是我的儿女，你到我的殿中之后，你这样敬畏，你这样严肃，你这样不把我当成你的父亲，神也不是那么喜乐的。神当然总比那些很随便的人，神要比较不那么生气，对不对？可是神希望我们对神的态度是采取什么？敬畏又怎么样？又喜乐，对不对？这是个人侍奉上的平衡。那我们再看看，先不要把诗篇翻开，我们先看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好，现在就讲到我们日常生活上，一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分别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个神，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主。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这一节大家很喜欢啊，有一些，有一些金句或者是一些写的毛笔字都藏在这一节。我想到过我们家的人可以知道，我们家的那个旧衣服，那个藤金辉毛笔写的字，他选的章节呢就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天天上班之前，我就看到那个藤金辉写的这个，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好，所以一个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最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神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他。好，这是一个正常的，这是一个。好，我们再看一下圣经有没有章节以同样的要告诉我们要把事情交托给神。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啊，找到的话我来念啊，这也是讲到交托的事情。一当因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赐福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我在这边又要很对不起，就是我一些原文工具是告诉我，这边其实是说，你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用着感谢的心。换句话说呢，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感谢的心来祷告祈求。所以说原文意思并不是说你要祷告祈求感谢，而是说这个感谢是带着副词的意思，带着感谢的心来向神祷告，向神祈求。换句话说，你还没有在神祈求之前，你就带着感谢的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神一定会应允，然后把我们所要告诉神，神所赐的我们超过人所的了解这个平安呢， 就在基督耶稣里就保守我们。所以说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又是个交托，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交托。这边又讲到一个就是偏废的事，就是有些人交托，我们当然要交托，对不对？凡事交托给神，对不对？考试的不好好准备，凡事交托给神，做什么做主工的时候交托给主，这就换成什么？你就是把一些圣经章节用在自己，就是没有好好的读清楚啊，就是把一切的事情就交托给神，交托成为你不好好努力的一个借口。这是圣经的意思吗？这不是合神心意的这种的侍奉。合神心意的侍奉是要我们又交托又进取。那么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又要交托要进取？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28-29。就后头腓立比书后头哥罗西书一章28-29。好，我们记得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哈，保罗要我们把事情交托给主，神所赐出的意外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交托给主，对不对？可同样的一位作者保罗，他在哥罗西书上第一章28-29的时候，他是怎么写的？哥罗西书一章28-29，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领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就读到这篇上，哎，哥罗西书到底是不是保罗写的？我们刚刚读到的腓立比书明明要我们凡事交托给主，对不对？神所赐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后面一本书哥罗西书马上保罗你自己呢，你也为此劳苦，照着神在我们照着保罗 运行的大能呢尽心竭力。哎呀，保罗啊，你在腓立比书做的讲的话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你这边尽心竭力，你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吗？你不但要言教，你还要身教嘛。你在这边的话，你这边尽心竭力，对不对？你在腓立比书要我们交托给主，一点都没有错。这就是我们对一个基督徒的该有平衡。你一方面要交托，可交托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我们还没有进去。就像保罗一样，保罗一直在教导，在旧约里头我们要交托，保罗自己也交托，对不对？也劝我们叫交托。可保罗自己是怎么样？我们传扬主是用诸般的智慧。其实的话，假如说我了解更正确的时候，也就是说保罗讲说我们传扬主的时候是用，不是诸般，诸般是很多的，是用所有的智慧。保罗你看看保罗这个口气，是我要用所有的智慧劝诫个人，个人当然意思，可是要更合乎原文语气的是说要劝诫什么？每一个人，不是个人，个人当然是每一个人。就是说保罗讲说我要用所有的智慧劝诫每一个人，而怎么样教导每一个人，要把怎么样每一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说保罗在这边你看他什么都是最高级的，对不对？所有的智慧他一点都不要遗漏，然后所有的人他都要劝诫，所有的人都要教导，让所有的人都要引到神的面前，还不够，是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保罗这个态度是什么？什么都是最高级，所有的智慧，所有的人要教导，所有人要劝诫，所有人都到神的面前，而且是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然后保罗为这个事是什么样？尽心竭力。你看这个保罗这里头他的多么进取的心，对不对？所以说同样的一个教导我们要交托的人，他自己却是这样进取。虽然我们不要讲说保罗你这个你不但要言教，你更要身教，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不，圣经就借着保罗这样话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基督徒必要怎么样？要交托又要进取，这才是平衡的一个侍奉。所以你单单交托你成为一个借口，你单进取的时候你在主里头就没有平安。所以最合神心意的，假如我们可以思想的话，是不是大家可以觉得是应该交托跟进取要平衡，是不是？对不对？所以我想交托跟进取要平衡，在圣经上没有找到，可是圣经上却有这些 这些经文，让我们去思想。我想，哎，神，你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神的心意也许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想，对的，神确实要我们侍奉上必须要注意一些事情。好，所以我想时间很快的就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不要把结论打出来。弟兄姐妹都有程序单，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程序单，看一下程序单。好，我这程序单上呢，我把经文打出来，这些所有的经文也都是我在这边弟兄姐妹一起找出来，让我们去思想。前言，我们必须要侍奉神，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样的祭是活的，而且是圣洁的祭，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合神心意的旨意，不是说我们可喜悦，是神可喜悦的。那么神合神心意的侍奉到底是怎么样呢？就个人看，第一个就讲到祈祷跟传道，对不对？那么第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讲说是祈祷跟工作是比较平衡，是不是？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假如你愿意的话，就是假如你也觉得思考之后，你可以在你的程序单讲说，对，根据这两个经文，好像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个人侍奉上的时候，必须要祈祷跟工作要平衡的。那第二个地方呢，我们看着旧约里头对但以理这个灵性跟知识的称赞，我们讲说是不是灵性跟知识要平衡呢？是不是？那第三个，主耶稣讲的一个例子，忠心又见识的仆人，是不是神在这边教导我们，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忠心跟见识需要平衡？那第四个，讲到圣灵的恩赐中间夹了一个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跟圣灵的恩赐中间是需要平衡呢？弟兄姐妹可以知道吗？然后第六个，我们讲到马太，就是马大跟玛利亚这个故事，加上罗马书十二章，是不是主耶稣在这边神借着这样的章节告诉我们，我们玛利亚的心跟马大的手必须要平衡，对不对？然后第六个，借着诗篇，我们在敬畏神跟喜乐神在同一个诗篇出现，甚至在同一个章节出现，我们是不是可以觉得神好像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跟喜乐要平衡呢？然后第七个，从旧约的章节跟保罗同样一个作者，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一方面出的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一方面保罗自己又是所有的智慧教导所有的人，劝诫所有人，要把所有的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尽心竭力，对不对？是不是要劝导我们，我们同样的也要进取，交通跟进取是要平衡呢？所以我们个人在侍奉上的时候，至少我们有这些事情需要思考的。刚刚前言刚刚一开始的我就知道，对不对？个人侍奉上的时候还有一些必须要平衡的事情，感谢主，对不对？我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我所思考的这个七点需要平衡的，只要神许可，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交通另外一个七点个人侍奉上该平衡的事情，完全是根据圣经的章节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然后神许可的话，在个人侍奉上平衡第二部分我讲完之后，叫神许可，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在教会整体看的时候，侍奉上又要该注意哪些事情。好，我想我们今天就把个人侍奉上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就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对不对？所有的章节就摆在这上面，然后这个结论假如你也觉得合适的话，你就可以摆在上面，我们这样思考，对不对？思考的时候，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合神心奉。这也是我们刚开始信息之前唱的那首诗歌《合神心意》。所以我们觉得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看一个章节，对不对？我们要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你假如你只看一节的时候，老实讲，你什么样你都可以根据。你要有什么理论，大概可以做到。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试过，可是确实，你假如你想存着这样五段的断章取义的时候，你是可以大概是可以勉强做到的。可是你一起来看，有在看上下文的时候，那么神的心意就好像就跟我们显明。好，感谢主，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我想，我做个祷告，祷告完的时候我就请陈英培，我们就唱那首《歪合神心意》。合神心意才是我们真正要做到的，对不对？合神心意侍奉，让我们更在 就是我们要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这是不容易的。让我们一起在圣灵面前思考，一起看着圣经，我们去思考这个合神心意的这样侍奉。我就做个祷告。全神用在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主，你的话语真是安定在天。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路障光。你把整本圣经赐给我们，主，整本圣经的上下文就是整本圣经。主，你不是把一部分偏偏的真理告诉我们，你是把完全的真理告诉我们。主，你借着一些圣经的章节，你告诉我们，我们在个人侍奉上的时候，祈祷跟工作必须要平衡的。主，灵性跟知识必须要平衡的，忠心跟见识必须要平衡的，圣灵的果子跟圣灵恩赐必须要平衡的，玛利亚的心跟马大的手必须要平衡的，敬畏跟喜乐必须要平衡的，交托跟进取也是要平衡的。总感谢你在我们在个人侍奉的时候，你就借这样圣经章节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平衡的这样侍奉者，让我们更是能够明白查验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做一个真正真正的合神心意的人。这样的感谢，这样仰望，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谢谢袁弟兄的信息，我们再唱这个合神心意，我们再来唱一唱。